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五月十日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罗斯部长在会后告诉美国之音，美中经贸谈判面临诸多的挑战。他说，我不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只有一个单一的最大的障碍。罗斯部长说，在许多领域，所有的领域都有许多议题，不过我认为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些严肃的讨论，这是好的。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在网站上宣布，中国已经接受美国的邀请，将前往华盛顿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这是中方首次对有关消息公开确认。第二轮美中经贸谈判下周将在华盛顿展开。许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近日加紧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检疫，包括猪肉、苹果和原木。在此前一个月，中国宣布对来自美国的进口猪肉加征 25% 的关税。罗斯部长说，这将是我们下次和他们见面的时候讨论的议题。不过，罗斯部长不愿意透露在第二轮经贸谈判中，美国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和计划。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海部署导弹，有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据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小岛上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意图是阻塞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海军军舰从那里通过。中国对大约 90% 的南中国海海域有主权声索，反对美国海军的舰只通过。美国的舰只在南中国海展开了若干次自由航行行动。除中国之外，南中国海还有五个主权声索方。美国政府认为，南中国海应该是国际自由航行的水域。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说，贸易保护主义、上涨的个人以及公司债务以及税入不足正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阿赫塔尔还说，爆发贸易战的威胁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未来事态有不良影响。美国要求他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并在最近决定对几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增收关税。美国对一家日本船运公司处以$1,000,000的罚款。这家日本公司在其船只去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公海上排放废油后，试图掩盖真相。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伍德说，任何污染我们海洋并有意误导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的任何人都将被绳之以法。这家拥有太平洋绿洲号船只的日本公司承认伪造文件，隐瞒在大西洋非法排放废油的行为。该船的轮机长对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检查人员谎称没有定期记录引擎油量的文件，轮机长被判缓刑一年，罚款$55,000。白宫一位官员对麦凯恩参议员对川普总统提名的中央情报局人选的反对不屑一顾，说这无关紧要，反正他将不久于人世。81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来自亚利桑那州，正在同脑癌做斗争。据报道，白宫通讯联络处的特别助理萨勒德星期四在白宫通讯联络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言论。当时在场的参加会议的人员要求不透露个人身份的人对美联社说，他们感到无比震惊。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养宠物需要做什么准备。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去八卦一下同事的表白结果。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学学怎么抱怨生活一成不变，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啤酒肚和山寨。
山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要去山里旅游吗？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ap。 Reap is spelled R-E-A-P. Reap.
Reap， 动词，是收获、获得的意思。白宫最近公布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今年支付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税额，两人2011年的收入比2010年减少了$1,000,000，因为
In 2010, the president reaped greater profits from sales of his best-selling books.
2010年时，奥巴马从他的畅销书销售中赚了很多钱。美国政府对苹果公司和五个电子书发行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
Market observers say America's largest bookseller, Amazon, will reap benefit from the suit.
市场观察人士说，美国最大的书商亚马逊网站将从这场官司中渔翁得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ap, reap, reap。
Maybe I should write a book, then I can reap the profit of my book sales.
要是我也写本书，是不是也能赚很多钱呀？
Yeah, b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write about? Our lives are not as exciting as Obama's.
那也是，有时候我真觉得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天生活好无聊啊，一成不变的。要我说，咱们都应该放个大假，出去旅游。
I love traveling. We should definitely start by planning something this weekend.那你刚才说到一成不变，在今天的 Popular American 里就说到了这个词儿，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星期六晚上待在家里觉得有些无聊，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Stuck in the rut 和 Someone's cup of tea。
Oh, Larry, 好无聊耶。你说我们干点什么好呢？
Oh, yeah, that's nice, 李华。
什么好好好？ Larry, 你又在打电脑游戏啦。哎呦，不要玩了啦。
Hey, I was about to clear that level.
你每天晚上除了玩线上游戏，就什么都不干了。我们都不能出去转一转，找点好玩的事情做吗？
You're right, 李华。We haven't really done anything new recently.I guess we've been stuck in a rut.
In a rut?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stuck in a rut means to be stuck in a boring routine.
To be stuck in a rut,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哎，那这个 rut 是什么意思啊?
A rut is what happens when a wheel rolls over the same place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tually, the wheel will dig a line or a rut in the ground.
哦，我明白了。Rut 就是车轮不断压过同一个地方以后留下来的痕迹。我想这大概就是比喻一成不变的常规吧。Larry, 我们最近啊的确有点 stuck in a rut, 感觉啊有点平淡无味。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I'm not sure, 李华, but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It's relatively normal for couples to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a rut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a while.
你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不算短了，所以生活就变得平平淡淡了？哎，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哎。We're stuck in a rut because of that stupid computer game. 都要怪你，天天打那个什么线上游戏，都不陪我。
I'll admit I like to play my games, but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end, right?
上个周末，怎么啦？
I wanted to take you out for a nice dinner, but you said you were too tired.We ended up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TV all night.
还说请我吃顿好的。Larry, 你每次请我吃饭都是汉堡和薯条，连吃饭内容都一成不变。难怪我们会 stuck in a rut.
We need to find some new things to do that we both like. Otherwise, we might be stuck in this rut forever.
可不是吗？哎，我们好久没有去打网球啦，不如去打两场吧。
Aw, you know tennis isn't my cup of tea, Li Hua. And besides, it's been so hot out lately.
Your cup of tea? 打网球还要喝茶？哎，你不怕热啊？
I would drink water, of course. I said playing tennis is not my cup of tea. In other words, I don't really enjoy tennis.
哦，你说 playing tennis is not your cup of tea. 意思就是说你不喜欢打网球。那你的 cup of tea 到底是什么啊？
I like swimming. How about we start going to the pool?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take a dip in the pool on a hot day.
啊，去游泳啊？可是游泳不是我的 cup of tea, 我怕晒黑耶。Oh, I know.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the ballet? 我们去看芭蕾舞表演吧。
The ballet? That's not my cup of tea either. I never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t just looks like a bunch of people jumping around on stage, if you ask me.
好，你这个人啊，一点都不浪漫。
Being romantic was never my cup of tea, Li Hua.Remember when I sent you flowers for your birthday?
记得，我生日的时候你送玫瑰花给我，结果我花粉过敏，打了一天的喷嚏。
Yeah, see? No wonder we're in a rut. I'm horrible at being romantic, and we can never agree on anything new to do. Tell you what, let me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while I finish this last boss in my video game.
不行，你别想溜。Get us out of this rut, Larry.要不啊，你就别想再玩电脑了。哎，什么啊？你在想什么坏主意
？You want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right? Our group could use another warrior.
啊，你想让我和你一起打线上游戏？我可不会。You know video games are not my cup of tea.
Well, I guess I'll go make myself a real cup of tea and go stare out the window for fu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be stuck in a rut， 表示枯燥一成不变；另一个是 someone's cup of tea， 意思是某人有兴趣干的事儿。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Whenever I feel like I'm stuck in a rut, I take a long vacation and go traveling for a while.
我也很喜欢旅行 Traveling is my cup of tea as well. 不过也得看去哪儿。上次我去了一个专门酿造啤酒的小镇，可是啊，我不爱喝酒，所以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我却觉得一般。
I love beer, but drinking too much beer can make you fat.
That's true.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啤酒肚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啤酒肚。
Jimmy, 天真热 ,Let's go drink some cold beer.
啊，冰啤酒啊，我女朋友不让。
Why?
她说我有啤酒肚 ,But look at my belly.Is it really that bad?
I have to say she has a point. You've got a beer belly for sure.
Beer belly? Beer, 啤酒,加上 belly, 肚子。Beer belly, 啤酒肚,这个词真好记。
Yeah, it's easy to remember.
那不说 beer belly 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Let's see. You can call it a keg. K-E-G, keg. A keg is a barrel to store beer.
Keg 是啤酒桶，你是说我这肚子活生生就是一啤酒桶
？Don't worry, you can go from keg to six-pack abs if you exercise and eat healthy.
Six-pack abs， 我知道 ，abs abs 指腹肌 ，six-pack 不是半打啤酒吗
？Six-pack abs are the muscles at your midsection， 一边三块，一共六块。
哦，我明白了 ，six-pack abs 就是六块腹肌。天哪，从啤酒肚变成六块肌得做多少仰卧起坐啊
I know it's hard, but a lot of people say sit-ups really help them lose their beer bellies. You want your girl to be happy, right?
好，为女朋友高兴，我这就回家做 sit-ups， 仰卧起坐。
Enjoy your workout,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啤酒肚叫 beer belly 或者 keg。第二，六块腹肌叫 six-pack abs。第三，仰卧起坐叫 sit up， S I T sit U P up sit up。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 E I Y U at voanews.com。
原来啤酒肚就是 beer belly。Yeah, I agree. Men with beer bellies are really unattractive.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quick solution for those guys with beer bellies. Get a dog. Then you'll need to take it for walks at least twice a day, and it will force you to be active.
确实是这样。我妈妈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养一只小狗，让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哎，说起这个，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要来讨论养宠物的事儿，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初级课程。Tom 和 Mindy 刚刚搬进新家，他们打算养只宠物，可是 Tom 喜欢狗， Mindy 喜欢猫，两人一时决定不了到底要养什么。
Say Winnie, are you a dog person or a cat person?
老实说养猫养狗太费事了，我都不喜欢。
I love this new house, Mindy. I can't wait until we get a dog.
A dog? I don't like dogs. We're going to get a cat, Tom.
Cats are so boring. You can't even teach them any tricks.
Dogs are worse. They're barking all the time.
Mindy 说她不喜欢狗是因为狗太吵，总是 bark 叫唤。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中国人说狗汪汪的叫，那美国人怎么说狗叫呢？
In America, people say ruff ruff.
还真是挺像的耶。Tom 说养狗好，因为狗能够学 tricks, 把戏和本领，能够逗主人开心。
That's right. Winnie, there is an English expression about dogs and tricks, and it goes like this.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我知道，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表面的意思是这老狗学不了新把戏，其实啊就是指积习难改，固守成规的人是很难接受新鲜事物的。
Mindy, dogs are much more loyal than cats.
Maybe, but dogs are a lot more work. You have to take them for a walk every day, and sometimes they bite.
Don't worry, we'll get a nice one. Dogs are man's best friend.
Well, if we get a dog, you are going to need a friend because I'll be really mad.
So, Winnie, why does Tom think dogs are better than cats?
他觉得狗比猫更 loyal, 更忠诚。不过啊 ,Mindy 觉得养狗太麻烦了，每天都要出门遛狗，弄不好啊，狗还会 bite, 会咬人呢。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phrase,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Well, it means someone is not as bad as he sounds.For example, the teacher said he would give the student bad grades for not doing her homework. But his bark was worse than his bite, and he didn't actually do it.
哦，老师虽然口头上说要惩罚不完成作业的同学，可是啊，却没有真的那么做。所以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就是指刀子嘴豆腐心。虽然啊，说了狠话，但是不会真的去做的。
Tom, why don't we get one cat and one dog?
Oh no, we can't do that. They won't get along at all, so we have 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That's true. Cats and dogs are always fighting.
Come on, let's go to the pound right now and adopt a dog.
Winnie, why does Tom say they can't get one dog and one cat?
他说猫和狗不能够和睦相处，到一块儿就打呢。
Yes, if two people are always arguing,You can say that they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Oh, 原来形容两个总是吵架的人的时候，也可以说他们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真有意思哎！不过啊 ，Tom 是铁了心要养狗，他提出啊，马上就去 Pound 动物收养所去 adopt a dog 领养一只狗。
Mindy, if we get a dog, I promise I will do all the work.
You promise to walk the dog and feed it every day?
Yes,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Well, all right. We can get a dog, but if it doesn't behave, I'm going to keep it on a short leash.
Tom 保证承包养狗的所有工作，包括喂食和遛狗，还说啊，会买遛狗用的 leash。皮绳和 collar 项圈，可是 Mindy 说 she's going to keep the dog on a short leash，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intain close control over someone's activities.
Keep someone on a short leash 就好比用皮绳紧紧的牵着狗，也就是说啊，要密切控制某人的一举一动。我看啊，如果 Tom 领来的狗狗不听话，这 Mindy 也会 keep Tom on a short leash.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Tom 认为狗可以 do tricks 做把戏，而且 dogs are more loyal 更忠诚。现在就想 go to the pound and adopt a dog 去动物收养所领养一只狗。
Well, things like this can lead to real fights between couples.Tom and Mindy should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pets are to them.
That's true. 好啦，宠物话题咱们先告一段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Dan 终于要鼓起勇气约 Julie 出去了。
Did Julie say y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Dan 偷偷喜欢女同事 Julie. King 给他打气，鼓励他去约 Julie 出去。Dan went,
So what should I say?
Tell the truth. Say, Hi, Julie.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be interested in going out this Saturday. I know a great sushi place.
Just like that? Don't you think I'll scare her?
Both you and Julie are what? You're both adults. And that's the way adult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f you're worried about being too direct, you could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The whole process just seems so scary.
You know what's really scary? The idea that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they're too afraid to talk to each other. Now that's a frightening thought. What a waste.
That's a good point.
King 建议 Dan 直截了当约 Julie 出去吃饭，但是如果 Dan 不想过于直接的话，可以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组织一次集体活动，邀请 Julie 一起去。King 还鼓励 Dan 说，如果两人原本珠联璧合
，perfect for each other，
但却因为彼此不敢主动去跟对方搭讪而擦肩而过，那才是最可怕的。
What a waste！
那就太可惜了。King 接着说
，W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She rejects me，
and is that so bad？
I guess not. How did you meet your wife anyway？
I walked up to her on a subway car and said, Hi, I'm King. What's your name? 3 years later, we were married.
Wow. All right, I'm going to do it. I'm going to ask her out.
Well, here's your chance. She started walking this way. Go for it.
如果 Dan 约 Julie 出去，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就是遭到拒绝。King 现身说法，说当年他就是在地铁上遇到自己太太的。他走上去自我介绍。三年后，两人就结婚了。Dan 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要去约 Julie 出去。正说着 ，Julie 走过来了。Here is his chance， 他的机会来了。我们一起听听 Dan 是怎么说的。
Hey, Julie.
Hi, Dan. 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thanks. Say, a couple of us are thinking about having dinner and maybe going to a karaoke bar this Saturday night. Are you free to join us?
Sure, I'd love to.What time should I meet you?
How about 7:30?
Great. I'll see you then. Have a nice day, Dan. Bye.
You too. See you on Saturday.
See? That wasn't so hard, was it?
That was amazing.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right now. Thanks, dude.
No problem. And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Dan 跟 Julie 说，办公室几个人星期六晚上打算一起出去吃饭。 吃完饭呢就去唱卡拉 OK， 问 Julie 想不想一起去。Julie 欣然接受。Dan 说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King 说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意思是祝 Dan 和 Julie 好运，能交往愉快。
See, being straightforward is the best way to approach girls. Dan 成功约到 Julie 了。
I agree.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if they're too afraid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ey'll never get together, and that's really sad.
It's okay, it's okay, Kat. 其实有时候吧，要是不好意思说，你也可以送个东西嘛。
But what if you're short on money?
You don't need expensive things. 随便什么都行，不然买个山寨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重要是表达心意嘛。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since you mentioned 山寨, let's talk about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鱼苗要问的，山寨。
哎 ，Jessica， 你看我这块手表怎么样啊
？LV 的 ，Nice。Did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这表啊是山寨的。
那、What do you mean？
山寨就是not a real LV, a fake one.
Oh, I see. The watch is a knockoff. K-N-O-C-K-O-F-F. Knockoff.
Oh, 原来山寨版的假名牌就是 knockoff.
Right. 朋友都告诉我 ,Xiaoshui Market is the place to go for designer knockoffs.
没错，好多人啊都特爱去秀水买假名牌。对了，我戴上这假 LV， 我觉得自己特有明星范儿，别人也都说我是山寨版的章子怡，那我就是 knock off 章子怡喽。
No, in that case, you say you're a 章子怡 lookalike.
Lookalike, look 后面跟 alike 就是山寨明星脸。Oh, Jessica, 我早就想告诉你 ，you're a Lady Gaga lookalike.
Thanks, I'm flattered.
对了，待会儿啊，我要去看话剧，叫做《阿凡提达》。
阿凡达 ？Avatar the movie？
不是，这个话剧要模仿 Avatar， 搞笑的，是山寨版的阿凡达。
Oh, you mean a spoof. That means you will imitate the movie's style, but in a humorous or sarcastic way.
原来这种有点恶搞的山寨版艺术作品叫 spoof。
That's right.S-P-O-O-F, spoof.
我来总结一下啊，山寨版的假名牌是 knockoff， 山寨明星脸是 lookalike， 山寨的艺术作品是 spoof。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山寨叫 knock off， 听我表姐说，现在北京大街上人人都背山寨的 LV， LV knock offs are everywhere on the street。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跟别人背一样的。I'd rather have something that's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We are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lso,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of the show, like how much you love me and how much you hate Yanglin.
Hey!
Oh! Remember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着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5月10日出席参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罗斯部长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经贸谈判面临诸多的挑战。他说，我不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只有一个单一的最大障碍，在许多领域，在所有的领域都有许多议题。不过我认为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些严肃的讨论，这是好的。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在网站上宣布，中国已经接受美国的邀请，将前往华盛顿就双边贸易问题继续磋商。这是中方首次对有关的消息进行公开的确认。第二轮美中经贸谈判下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展开。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近日来加紧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检疫，包括猪肉、苹果和原木。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中国宣布对来自美国进口的猪肉加征 25% 的关税。罗斯部长说，这将是我们下次和他们见面时讨论的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海部署导弹有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据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小岛上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意图是阻塞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海军舰只从那里通过。中国对大约 90% 的南中国海海域声索有主权声索，反对美国海军的舰只通过。美国的舰只在南中国海展开了若干次自由航行行动。除中国之外，南中国海还有5个主权声索方。美国政府认为南中国海应该是国际自由航行水域。澳大利亚和日本等支持美国，并在最近半年以来发出更明确的声音。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说，贸易保护主义、上涨的个人及公司债务以及税入不足正在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阿赫塔尔还说，爆发贸易战的威胁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未来事态有不良影响。美国要求其他的贸易伙伴国，尤其是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并且最近决定对几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增收关税。美国对日本一家船运公司处以$1,000,000的罚款。这家日本公司在其船只去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公海上排放废油后，试图掩盖真相。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伍德说，任何污染我们的海洋并有意误导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的任何人都将被绳之以法。这家拥有太平洋绿洲号船的日本公司承认伪造文件，隐瞒在大西洋非法排放废油的行为。该轮船的轮机长对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检查人员谎称没有定期记录引擎油液量的文件。轮机长被判缓刑一年，罚款$55,000。白宫一名官员对麦肯恩参议员对川普总统的中央情报局人选的反对不屑一顾，说这是无关紧要，反正他将不久于人世。81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肯恩来自亚利桑那州，目前正在同脑癌做斗争。据报道，白宫通讯联络处的特别助理萨德勒星期四在白宫通讯联络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了以上言论。当时在场参加会议的两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人对美联社说，他们感到无比震惊。美国其他媒体也就此事做出了报道。活动人士多年来呼吁高科技公司评估他们在运营方针和决定对全球人权问题造成什么影响。民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欢迎脸书最近宣布要进行民权审议。活动人士说，脸书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这次主要是针对美国运营的审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的消息都指出说 这场美朝的
第二个是双方关系要正常化，就是说比如说因此由美国的外交承认，因此带入北韩进入国际社区。第三个的话是美国和其他的盟国，比如说像日本和韩国要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所以我觉得双方只是谈判的开始而已。
嗯哼，那您觉得这三项所谓的代价在这场谈判当中，现在很多的消息都指出说这场美朝的首脑峰会啊，很有可能会是在六月份的举行。那您觉得这场峰会上，川普总统会做出多少的承诺呢？
我觉得如果双方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谈话的一个机制，那与其说是要希望他一步到位的话，可能有点不切实际。那这次谈，如果双方能够彼此互相认识，然后减少这个过去这个妖魔化，然后让双方都能够对他的国内的民众对外都能够宣布说，这个当然也是有所图。对北韩来讲的话，核子武器呢，还有飞弹呢，是他少数还有仅有的这个谈判的工具，所以如果要完全放弃的话，必须要有代价。这代价什么？我在其他场合也讲过，第一个就是美国要有安全保障，不能够对北韩的安全有所威胁。第二个是双方关系要正常化，就是说，比如说因此由美国的外交承认，因此带入北韩进入国际社区。第三个的话是美国和其他的盟国，比如说像日本和韩国，要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所以我觉得双方只是谈判的开始而已。
嗯哼，那您觉得这三项所谓的代价在这场谈判当中，现在很多的消息都指出说这场美朝的首脑峰会啊，很有可能会是在六月份的举行。那您觉得这场峰会上，川普总统会做出多少的承诺呢？
我觉得如果双方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谈话的一个机制，那与其说是要希望他一步到位的话，可能有点不切实际。那这次谈，如果双方能够彼此互相认识，然后减少这个过去这个妖魔化，然后 让双方都能够对外对他的国内的民众啊，对外都能够宣布说这个谈判是有成果的，而且是向他们共同的这个目标前进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谈的一个成功了。我倒不觉得说有可能会一步到位，而且是没有人是在谈判之前的话就把这些底线都先讲清楚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想要针对这样的话题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听这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大家好啊。哎，我认为啊，我看这个事儿，习近平呢，当然是为了习近平的利益，川普是为了川普的利益，金正恩呢是为了金正恩的利益，但是川普的利益是什么呢？川普的利益就是要让美国的老百姓呢承认他是个好总统。习近平和金三胖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他习近平不需要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承认不承认，因为他是独裁的老大，所以说呢他不管这个事儿。他习近平关注的什么呢？他得想办法当这个总书记啊，当国家主席，当到死，维持他这个政权。金三胖呢要维护金三胖这个政权，要当到死并且还要延续下去，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吧。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谢谢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我们下面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承认他是个好总统。习近平和金三胖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他习近平不需要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承认不承认，因为他是独裁的老大，所以说呢他不管这个事儿。他习近平关注的什么呢？他得想办法当这个总书记啊，当国家主席，当到死，维持他这个政权。金三胖呢要维护金三胖这个政权，要当到死并且还要延续下去，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吧。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谢谢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我们下面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嘉宾你们好。看到那个美国跟朝鲜谈的这个会面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契合的问题，特朗普跟金正恩会面的问题，现在问题基本可以确定，基本已经都形成了方案，基本就等待定在日期，或者说在新加坡还是在板门店，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这么说，朝鲜拿出很大的诚意，他也是真心诚意来对待美方，美方呢也是脚踏实地的对待朝方。这个问题我来看，就板门店宣言也好，在现在克强文在寅日本首相在日本这个三方会面，日本也谈到了朝核六方问题，我希望就是说美方和朝方早日能在新加坡会面，就是去核的问题，那朝鲜早日开放，在人权方面，朝鲜方面我要么他能对一些监狱他的劳改农场老弱病残妇女陌生的人和特赦。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那么我想就先回到我们在现场的王维正教授。王教授，刚刚张先生也提到了，他说从一连串的举措可以看得出来，朝鲜方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诚意。在这一点上呢，其实今天在美国社会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看到这三位美国公民走下飞机的时候，也有人想到在去年的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同样获得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那么他的故事结局却是相当的悲剧性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由瓦姆比尔的案例可以看到，其实朝鲜政权是非常蛮横、不人道，也是不讲道理的。所以在很多时候，在进行谈判的时候，朝鲜能否说到做到，这一点确实让人怀疑。那您觉得在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与朝鲜的交往当中，对于朝鲜的诚意是不是有丝毫的一些怀疑呢？
我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去年这个 UVA 的大学生他的悲惨的这个待遇，跟这个今天凌晨释放这三个美国公民的待遇的话有天壤之别。这显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北韩的领导人的话，把这个人质的话当作是一个工具，那现在的话他对美国有所求，所以而且美国的总统川普也和 很明确的讲说你必须要释放一些善意，所以他觉得这样做的话就是说会有助于他们这个谈他跟川普的谈判呢能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去年这个 UVA 的大学生他的悲惨的这个待遇跟这个今天凌晨释放这三个美国公民的待遇的话有天壤之别，这显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北韩的领导人的话把这个人质的话当作是一个工具，那现在的话他对美国有所求，所以而且美国的总统川普也很明确的讲说你必须要释放一些善意，所以他觉得这样做的话就是说会有助于他们这个他跟川普的谈判呢能够顺利能够达到他的目标。那当然就是因为过去北韩的种种的一些的行为的话让许多的这个分析家和政府官员呢对于说下一步就很艰难的一步就是如何能够去核化的话感到有一些怀疑。我觉得这个怀疑的话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这个完全忽略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在历史上的话有很多时候一些看起来是一个独裁的人的话他面临到对自己这个利益攸关的时候，包括他自己本人还有他政权的政权攸关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也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抱着一个这个观察的一个态度，因为我想因为谈的话马上就要进行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说他的这个就是说履行将来这个义务这个诚意到底够不够。
嗯哼，说到这个履行义务履行职责的这个诚意，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川普政府还有一个可以说震惊国际的一个新举措，那就是决定要退出这个伊核协议的这个消息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一次金正恩愿意释放人质，那么愿意释放这么多的善意，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川普政府对于伊核协议的这样的一个果决的态度。那么川普政府强调的是他们要的是真的能够做得到的真协议。那么您是不是赞同这个伊核协议的退出确实也对朝鲜问题的这个进程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如果将来在谈判上这个朝鲜方面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去核化，川普总统真的有可能拂袖而去吗？
我想当然这两个时间点很近，所以可能给人家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两个是关联的，但是我想要提醒观众听众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他个人的个性啊，还有他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一些的口号，他对这个美国跟伊朗跟这个伊朗这个核协定的话持怀疑的态度不是今天的事情。那么我个人觉得说他这个退出这个核协议伊朗核协议的话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朗的话是中东地区不安的一个来源，这样子的话虽然说那个协议可能不是一百分，但是比过去来讲的话可能已经达到90分。那么川普总统可以讲说要不就是100分完美的协议，否则的话我不会这个受他拘束。但是后果是什么？后果的话我觉得这个中东的话现在你看以色列跟那个叙利亚在境内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那个军事设施的话已经开始交火。那我觉得我本来认为说这个北韩跟美国的谈判的话最好的结果就是朝向像伊朗的和那个核子协议这样的一个途径去走。换句话讲说北韩目前的这个核设施从来没有接受过国际社区的检视包括这个 IAEA 的检视。那如果能够把它放在这个国际监督的下面，而且它有这个法律上的义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大进步。至于说现在它既然已经退出的话，是不是金正恩就会因此被他就感觉到说，除非他是一个真心的，就是美国所强调三种这个完全的不可复回的，还有这个可以被接受这个检视的这样的一个去核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条件是相当高哈。是否金正恩也不是说没有可能会放弃，但是我刚刚讲过就是说代价就是很高，美国要的很高，所以付出代价也必须很高。
我们现在就来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聊天室里面几位观众网友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这位署名叫贾许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感觉这次突如其来的 习经会经习会可能是和川普批准退出伊核协议有关，三胖似乎感觉前途渺茫，所以又来抱大腿了。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驴子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被川普的经济打击搞得是灰头土脸，然而又没有好牌可以抗衡美国，所以就拼命拉拢朝鲜，目的就是让川普看到中共对朝鲜的努力，在贸易问题上让中共一马。还有这位署名叫吴凡的网友呢，他说习近平和金正恩两个独裁统治者面对川普总统的贸易战和半岛去核的强大压力，互拿对方当筹码，向川普总统要价，两件事非常巧合的到了一个关键时间点，所以迫不及待的密谋会面，狼狈为奸，抱团取暖，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具体什么样的把戏，想听听嘉宾有什么样的高见。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在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就请王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这位呢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喂，
听得到，请说。
喂，就是那个朝鲜，他是不可能弃核的，真的别做梦了。他除非金正恩不想自己不想活了，然后就是。这个南北韩也是不可能就谈一谈就能统一的，因为两种制度是不兼容的。如那南韩的那个老百姓是不可能接受金正恩统治的。
嗯哼。
还有就是原本就是想让那个朝鲜让给美国一步，然后台湾让给中国一步，后来这个美国他反水嘛，估计现在就是想要让朝鲜更。牵制那个美国嘛，又习近平估计就是想，又跟朝鲜站一边了，导致这种结局。
那么王先生，我想请问您啊，您觉得如果朝鲜不可能弃核，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断的接触金正恩，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您是问我吗？
就是要那个什么嘛，要产生影响力嘛，给那个美国施压嘛，否则的话，这个经济问题。也给他有一定筹码嘛，然后那个反正台湾问题让看他能不能做出让步啊，还是怎么着。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那么王维正教授，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四十天之内这个中国跟北韩的首脑两度见面啊，那跟过去几年的话他们彼此互相不见面，这确实讲起来是看起来非常不寻常。那我觉得这个中韩首脑见面的话是各有所图。对于北韩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在跟这个主席就是跟这个美国总统见面之前的话，他要回到北京去，跟确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确定说这双方的这个对于这个谈判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彼此要互相协调这个步调哈。那他希望从中方那边能够得到经济援助，因为目前来讲，刚提到说这个金三胖他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北韩他94%的贸易是跟中国做，那目前这个川普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是中国也做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从去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协议开始的话，中国真正的开始对北韩进行了经济制裁。那我们注意到了说这个外电也报道说在这次的大连的会谈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似乎有这个跟金正恩有给他一些承诺，就是你去谈，如果谈的时候我慢慢的我可以帮跟你跟那个川普总统说好话，然后慢慢的释放这个经济的这个制裁。所以经济援助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金正恩可能希望习近平能够为他做外交的背书。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说美国还是有恶意的话，他希望到最后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北韩进行安全的保障。那中国希望图什么呢？中国希望的话就是说，当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过去可以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但这过去几周的话变化相当快，他相当的担心，就是说这个情况会不会失控，而且自己在过去在中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个角色是否被淡化，所以希望说能够搞清楚这个步调如何，然后能够进行这个不但是斡旋，而且能够主导，最后可能是。能够来决定这个朝鲜半岛最后的一个状况。大家不要忘记1953年的这个停战协定的话，签署的双方并不是南北韩，而是美国跟中国， 所以朝鲜半岛最后的结局怎么样的话，中国还是一个利益攸关者。
是，实际上呢，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把香港浸会大学的高静文教授带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什么呢？因为高静文教授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就是您刚刚王教授也提到，朝鲜半岛近来一连串的这种所谓外交突破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驱使。那么高教授提出了一点，他认为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被大家所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国意图支配东亚的雄心，而金正恩希望可以遏制北京控制朝鲜半岛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本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请高静文教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具体的和大家说明一下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但是我想现在因为王维正教授您在我们的现场，我是不是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高教授这样的一个分析论点。他认为金正恩现在愿意来和习近平谈，过去他上任这么多年都不愿意访北京，都没有与习近平来见过面，现在却短短在六个星期内见了两次面，主要的原因是金正恩也了解到中国方面想要控制朝鲜半岛未来这样的一个野心，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高教授这个看法很有意思哈，也许可以从这个中朝一两千年来这个历史这个角度来观察，就是过去的话，这个朝鲜古代的国名叫朝鲜，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藩属也好，或作为这个缓冲国也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因素。所以这中朝的话就基本上来讲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那金正恩与其说是过去几年都没有跟那个习近平见面，与其说他不愿意跟他见面，倒不如说是习近平不愿意跟他见面。那现在的话双方互有这个利益的盘算，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一个强大的而且愿意这个向外施张的一个中国，对于历史上来讲作为藩属或者是缓冲国的一个韩国来讲的话，当然是有他的顾虑。所以我想金正恩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中美两个强权中间能够施展这个最大的外交的艺术，能够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下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这个习上台六年以来啊，这个没有见过这个这个金正恩，特别是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这个啊两度接见这个金正恩，这个不仅仅是，我看不仅仅是害怕被边缘化的问题，更要警惕和防止的是，他们可能会从中搅黄。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啊，注意他从中搅局搅黄。
好，谢谢您，上海的姚先生。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金正恩只要是弃了核他就死定了，因为什么？美国人川普那人根本都不可信，你看一核协议他也不算数了，巴黎气候协定他也不算数了，这种人你能信他的吗？金正恩只要是弃了核就死定了，谢谢啊。
好，谢谢您。下一位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是那个习近平进那个金正恩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害怕那个美国把那个朝鲜拉到自己的身边，因为朝鲜的那个金正恩呢完全没有必要去搞核武器，一个地方没有中国这个现大，一枚核弹一枚重型核弹就可以报废了，他有核弹只会自己招来灾祸，美国肯定会把他灭掉的。他要是不搞核武器，美国是不会灭他，会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当成自己的朋友，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样才是正解。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网友啊，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近平和金正恩是在演前戏，这个戏叫做欲盖弥彰，作秀使人感觉这两个人是哥俩好，我们有东东在肚子里。其实着眼点在于拖，说明了就是分阶段停核，而现在要求其不可逆消除核及强化导弹的进程就是画红线。不管金正恩从习近平那里学到什么葫芦药，都会现原形，就能试穿其把戏。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和您探讨承受政治正确之重，北大是否成了北大荒，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